天父上帝，我们感谢你的恩典，让我们今天上午有这段时间在你的施恩座前，借着诗篇上的话，还有士师记上面所记载的，我们能够在你眼前蒙恩，求你帮助我们，借着你自己的话，使我们的心欢喜连快乐，在你的光中得见你。谢谢主，听我们的祷告，靠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好，我们来读诗篇三十四篇。诗篇三十四篇。
诗篇三十四篇，我要时时称颂耶和华，赞美他的话必常在我口中，我的心必因耶和华夸耀，谦卑人听见就要喜乐。你们和我当称耶和华为大，一同高举他的名。我曾寻求耶和华，他就应允我，救我脱离了一切的恐惧。凡仰望他的，便有光荣。他们的脸必不蒙羞。
这困苦人呼求耶和华，便垂听，救我脱离一切患难。耶和华的使者在敬畏他的人四围安营，搭救他们。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，便知道他是美善，投靠他的人有福了。耶和华的圣名啊，你们当敬畏他，因敬畏他的一无所缺。少壮狮子还确实忍恶，但寻求耶和华的什么好处都不缺。
众弟兄，你们当来听我的话，我要将敬畏耶和华的道教训你们。有何人喜好存存活爱慕长寿和享美，就要禁止舌头出恶言，嘴唇不说诡诈的话，要以恶行善，寻求和睦，一心追求。他的眼目看顾敌人，他的耳朵听他们的呼求。
耶和华向行恶的人变脸，要从世上除灭他们的名号。义人呼求耶和华，听见了，便救他们脱离一切患难。耶和华靠近伤心的人，拯救不幸痛苦。一人多有苦难，但耶和华救他脱离这一切，又保全他一生的骨头，连一根也不折断。
恶必害死恶人，恨恶一人的必被定罪。耶和华救赎他仆人的灵魂，凡投靠他的必不致定罪。
好，那么我们来看诗篇三十四篇。诗篇三十四篇啊，是三二三三三四里面的啊，放在一起的第三篇。那么三十二篇啊，我跟大家啊交通的是第一节、第二节啊。三十二篇第一节说：“得赦免其过，遮盖其罪，这人是有福的，凡心里没有诡诈，耶和华不算为有罪的，这人是有福的。”所以一个有福的人，圣经里面讲到有福的人是什么，所以这诗篇三十二篇告诉我们，就是一个人他能够啊在神的面前罪蒙赦免，因为罪蒙赦免得着救恩，就是有福的人。有福的人，三十三篇讲到啊，谁是有福的人。有福的人是十二节，以耶和华为神的那国是有福的，他所拣选为自己产业的那民是有福的。所以然后十八节讲，耶和华的眼目看顾敬畏他的人和仰望他慈爱的人。所以第三十三篇讲到谁是有福的人。有福的人是啊，被神所拣选为神的产业的。什么样的人被神所拣选成为上帝的产业，也就是被神拣选，那么上帝亲自来眷顾他，因为这是神的产业，所以神自己在照顾，神自己在照顾，神自己在当中啊来啊成全。那么十八节就要告诉我们，这样的人就是敬畏神跟仰望他慈爱的人，敬畏神跟仰望他慈爱的人。然后三十四篇我们今天讲的就是第三个有福的人。有福的人就是第八节。那么 啊，投靠他的人有福的。啊，十九第九节，敬畏他的一无所缺。啊，然后呢？啊，从这当中会带到最后面，第22节，耶和华救赎他仆人的灵魂，凡投靠他的必不致定罪。所以第34篇又讲到有福的是什么？有福的是完全的啊，信靠神的人。那么这个信靠是什么？信靠是什么？所以我们34篇要来看。所以三种人，或者说有福的人，是一个告诉我们罪得赦免的人，一个告诉我们是被上帝所拣选，知道敬畏神、仰望神的人，还有一个就是他是一个真心投靠神的人，才是有福的。好，那么这个诗篇的诗题小字上面写的是大卫在亚比米勒面前装疯，他被他赶出去就做这诗。那么大卫在亚比米勒前装疯，亚比米勒啊王的这件事情呢啊，发生在撒母耳记上21章。撒母耳记上啊21章，就是他逃到加特，在这个亚吉王面前，亚吉王面前啊装疯啊。这个亚吉王，也就是这里讲的亚比米勒，亚比米勒就是撒母耳记上21章12节。21章第10节，我来读。那日大卫起来躲避扫罗，逃到加特王亚吉那里。亚吉的臣仆对亚吉说，这不是以色列国王大卫吗？那里的妇女跳舞唱和，不是指着他说扫罗杀死千千，大卫杀死万万吗？大卫将这话放在心里，甚惧怕加特王亚吉，就在众人面前改变了寻常的举动，在他们手下装疯，假装疯癫，在城门的门扇上胡写乱画，使唾沫留在胡须上。所以因为他装疯，好像自己发疯了，所以亚吉王就把他赶出去，赶出去以后大卫就赶快逃走。好，那我们想象大卫的情况，他被扫罗王追杀，所以他就逃到非利士人啊亚吉王那里，就是亚比米勒那里。所以他逃到那边以后，他逃到了这个地方，其实非利士人跟犹太人是敌对的，好，是敌对的。那么大卫又把哥利亚杀了，所以呢啊，其实非利士人不喜欢大卫，要是大卫没有路跑就跑到那边去，然后他的臣子就跟亚吉王说，这个人是很危险的，因为他可以杀死千千，可以杀死万万，武力很强。所以呢大卫一看不行，这里待不住了，可是他又跑不掉，所以他就装疯，装疯人就把他赶出去了，他就逃走，逃到旷野去。所以他就做这个诗，这个诗就讲到他是信靠神的，信靠神的。所以1到7节是感恩，感恩的诗，感恩的话，1到7节。所以第一节说，我要时时称颂耶和华，赞美他的话必常在我口中，我的心必因耶和华夸耀，谦卑人听见就要喜乐。谦卑人第2节就是第6节的困苦人，困苦人就是啊，大卫说我一直赞美神，歌颂神啊，那么一直赞美他啊，因为我的心呢，是因为主在我的里面，所以我才能够在当中站立得住。所以我的心必因耶和华夸耀，就是我的心啊，如果从环境上来看，从困难上来看，那我是没有办法的，我是没有办法的。我们所遭遇的环境，我们所遭遇的困难，我们常常没有办法，我们会很忧愁， 会很困苦，但是呢，我们会因耶和华夸耀，也就是因耶和华喜乐，好，就是我们的心可以站得起来，我们的心可以立得住。所以他说，他就呼吁了，你们和我当称耶和华为大，一同高举他的名，因为我曾寻求耶和华，他就应允我，救我脱离一切的恐惧。恐惧这个字是指极大的害怕，极大的害怕，就是我非常非常的害怕，面对环境我非常的害怕，但是呢，在这里我的神帮助我，他听我的祷告，把我从极大的害怕当中拯救出来。所以他是刚刚从亚吉王那边逃掉。第五节，所以他就讲，仰望他的便有光荣，他们的脸必不蒙羞。第二节是因耶和华夸耀，第五节说便有光荣，必不蒙羞。所以一个信靠神的人，本来在人的眼中是卑微的，在人的眼中啊是被逼迫的，是不安的，但是呢，仰望神，神就救我们脱离一切的患难，所以我们就在当中不仅站立得住，而且是有荣光的。所以因为第七节，耶和华的使者在敬畏他的人视为安营，搭救他们。所以上帝的使者保护那些敬畏神的人，保护敬畏神的人，这个啊，在旧约里面有这个例子。当时就是啊，这个在亚兰的王，亚兰王派兵要去捉拿这个以利沙的时候，那兵把这个以利沙的住家那个城围住了，所以呢，百姓们就非常的慌张，就说怎么办？我们被围住了。那以利沙的仆人呢也非常的害怕，那么以利沙就跟他讲，跟我们在一起的比跟他们在一起的还多，所以他就祷告，那个仆人的眼睛就被怎样打开，所以他就看到什么，满山的火车火马，这个写在列王下六章十五节，列王记下六章十五节。所以神的使者在敬畏他的人视为安营，搭救他们。大卫先讲这个，然后经过了几百年以后，在列王记下的第六章十五节就真实的发生这个事，真实的发生这个事。所以如果你看列王记下第六章，你就可以看到很清楚，列王记下第六章讲到第八节，亚兰王跟以色列人征战，和他的臣仆商议，他要在某处某处安营。第九节，神人，神人就是以利沙先知，打发人去跟以色列王说，你要谨慎，不要从某处经过，因为亚兰人会在那里。那么以色列王就派人去窥探，就发现果然这样，所以他就防备了，不受其害，不止一两次。好，十一节，亚兰王就非常的惊恐，他觉得说，我们暗中设的计谋，为什么以色列王都知道？都知道。那么呢，所以呢，有一个臣仆，第十二节，他说，我主我王无人帮助他，就帮助以色列王，只因为以色列中的先知以利沙将王在卧房所说的话告诉了以色列王。那么王就说，你看他在哪里，人就告诉王说他在多坛。所以他们就整个派军队连夜围困了那城。十五节，神人的仆人清早起来，看见车马军兵围困了城，仆人对神人说，哀哉我主啊，我们怎样行才好呢？神人说，不要惧怕，与我们同在的比与他们同在的更多。以利沙就祷告说，耶和华啊，求你开这少年人的眼目，使他能看见。耶和华开他的眼目， 就看见满山有火车火马围绕以利沙。所以你看，这个就是啊耶和华的使者啊，视为安营啊，搭救敬畏他的人。那我们在这世上也是一样，神的使者在旁边，我们看不到他，但是他在保佑我们，保护我们，因为我们是属神的人。所以圣经告诉我们，天使是为承受救恩的人效力。我们承受救恩，那天使做什么？天使在帮我们，天使是在帮我们的。好，所以一到七节是一个感恩，因为大卫经历了啊，他从亚吉王面前装疯卖傻，然后他就逃出了，所以他就知道他在经历极大的害怕的时候啊，神差使者与他同在，救了他。好，第八节到二十二节，这是一个智慧颂或者是智慧的诗歌。八节到二十二节，先讲八到十节，就讲说一个人能够领受神的恩啊，是一个最美好的。我们领受的恩典啊，能够领受神所给我们的恩典，是比一切都还美好啊，一切都还美好。所以这八节说，你们要试试看主的滋味，便知道他是美善，投靠他的人有福了。啊，这里主恩的滋味讲的就是上帝做的，上帝做的，啊，上帝做的恩典，人也可以给我们恩典，人也可以给我们帮助，啊，人也可以，但是跟上帝给的不一样。上帝给的恩典是一个美善的恩典，美善的恩典就是他带来的那个美好，带来了那一个在当中使我们内心里面那最深处的满足，这是上帝给的恩典。所以啊，人常常期待一些啊恩典，但是这是可能是世界上的，属世界的，但是神所给的恩典不是。神所给的恩典是啊从主那里来啊，是主赏赐给我们的，是属天的福分，属天的恩典。所以对我们基督徒来说，要紧的就是这种恩典，这个天上而来的恩典。比如说我们得着赦罪的恩典，我们得着救赎的恩典，我们得着脱离死亡的恩典，这就是主所给我们的恩典。所以投靠他的人有福了。所以这就是第三个讲到有福的人。所以第九节他就提醒了，我们是神的圣名，我们敬畏神，因为敬畏神的人一无所缺。这跟诗篇二十三篇讲的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所以我一无所缺，我一无所缺。第十节，少壮狮子还缺食冷饿，但寻求耶和华的什么好处都不缺。少壮狮子有极大的能力去捉他所要的食物，但是还不一定都能够拿得到，但是我们敬畏神的什么好处都不缺。所以八九十三节呢，就讲到有福的人是投靠神的，也就是敬畏神的，也就是寻求神的，寻求神的。所以啊，这个八到十节就告诉我们，我们要成为一个真正有福的人，就是能够来投靠神，能够敬畏神，能够在当中寻求他。好，那么十一节开始，他说：“众弟子啊，众弟子就是所有的年轻人，他说，你们当来听我的话。”我要把敬畏耶和华的道教训你们，因为投靠神的人就是要敬畏神。敬畏神是什么？他就开始讲了，他就说，如果你是一个要得着神所赐的恩典，神所赐的福分，在这世上存活，在这世上能够得享美福，得以长寿，他要怎样？第一，十三节，禁止舌头不出恶言，嘴唇不说诡诈的话。第一个要紧的是我们的话， 我们说出来的话，我们说出来的话。所以啊，属灵的操练第一个要紧的就是说话，说话啊，因为啊，话是带着灵的能力的，话语带着灵的能力啊。那我也跟大家讲了，属灵征战就是对话，属灵征战是对话，对不对啊？蛇欺骗夏娃用说话的啊，用说话的。撒旦想要试探耶稣也用什么？说话。魔鬼跟天使长争辩也用什么？说话，都是说话。所以第一个要紧的，我们基督徒第一个要紧的啊，让我们有福，我们就谨慎说话。如果我们觉得这个话说出来伤人，不要说；如果我们这个话说出来不合宜，不要说。好、哦，如果我们说出来这个话可能不准确或者怎样，我们就小心说，小心说。所以第一个要紧的就是说话。说话是什么？不好的话不要说，不诚实的话不要说。好，所以第十三节耶稣讲，你们说话是就说是，不是就说什么？不是。多说呢，出于那恶者，看到没有？好，所以表示说什么？我们说诚实的话，是就讲是，不是就讲不是。还有多的，当心，那个就危险了。好，那个要当心，我们要本着本心的诚实讲。如果你有本心的诚实讲，你不要再说太多，所以要用词要用得好，字要用得好。如果你觉得这个话讲出去会伤人，那你就要小心讲，怎么样讲才能够帮助人。
他听不懂，直接讲，他就觉得你伤害他。
所以为什么啊？我们讲话有些这个时候，我们就是为什么要祷告啊？求上帝给我们机会啊！如果他不容易懂，我们就要求主给我们机会，祷告给我们机会讲，给我们机会讲啊！有些时候他不能懂的时候，我们就要慢慢引导他啊，自己说出来。比如说你要他讲这个，但是你怎么告诉他他都听不懂，所以你要慢慢把他带到他自己说。所以这个不太容易，事实上有些时候蛮难的。所以啊，有些时候我们跟孩子讲话也是这样，特别青少年，青少年你跟他讲话，你跟他说这个对这个错这个什么，他会很生气的，很生气。所以有些时候我跟青少年讲话，我会说哎，那你同学会怎么说？不是你说的，是谁说的？你同学，对不对？你同学会怎么说？他就会怎样，他讲哎，这是他同学说的，不是他说的，对不对？那我就会再说哦，你同学讲这样这样这样，那还没有其他人讲，或其他人会怎样，你知道吗？你就是借用别人的话慢慢怎样，慢慢抓到问题的中心，慢慢抓到问题的中心。许多时候我们说话是这样子，因为你直接讲他会不高兴，他会反对，但你又不能不诚实。所以像对青少年讲话，我有些时候我就问了，你要跟孩子说你现在太小，不要交女朋友，他不会听的了，对不对？他有喜欢的人就是喜欢嘛，是不是？所以你不要问啊，这个女孩子怎么样啊，你问别人，这是一点点技巧，不要马上去触及他在意的，不要马上触及他很在意，他就不跟你说了，他就会有很强的防卫力。好， 所以第一个要紧的话很重要，但是我们跟主求智慧，求时机，求时机。第二个，离恶行善，寻求和睦，一心追赶。啊，离恶行善，我们都知道不好的，我们不要去碰，好，不要去碰。那么对的，我们就做好的、善的。善的就是说对人，对人有益处，对自己也有益处的。好，然后最重要的是追寻、寻求和睦，用心去寻求和睦。为什么？因为和睦才带来我们彼此建造的机会，不和睦就失去彼此建造的机会。所以我刚才跟大家讲，你跟青少年的孩子对话就是要和睦，你一跟他不和睦就不能讲话了，他不跟你讲话了，对不对？好，所以在讲话当中就要怎样，就要让他觉得还可以跟你讲下去，好，他才愿意继续讲，继续讲。所以我们常常寻求和睦很要紧的是什么？第一个，说出来的话；第二个，表现出来的话。表现出来的话知道吗？我们没有说，但是我们已经怎样，被他看到了。好，被他看到了，对不对？所以他会说你的意思就是这样，所以怎样，不跟你讲了。这叫表现出来的话。所以我们为什么要离恶行善，寻求和睦，一心追赶？因为失去和睦就没有办法再建造，在彼此得到益处。所以在当中蛮我们要第二，我们要怎样，如果我们要成为敬畏神的人，那么我跟大家交通的，你敬畏神是在什么地方显露出来？是跟人的关系，不是说我很敬畏神，你讲的不算数，是你跟人的关系。我们跟神的关系是从我们跟人的关系怎样显现出来的，显现出来的。我们跟人的关系，所以我们要离恶行善，寻求和睦，一心追赶。然后第三个很要紧的是，我们不要说我们有本事解决所有的问题，也不要说我们可以，是其实是常常我们需要祷告。耶和华的眼目看顾义人，听他的耳朵听他们的呼求。第三个是祷告，祷告。我们没有办法我们就祷告，我们不知道怎么做我们就祷告，我们有难处我们就祷告，因为我们的神会看顾我们，会听我们的祷告，会听我们的祷告。所以这里就告诉我们所以不要怕行恶的人，神会除灭他们，也就是上帝会把那些恶人从我们的身边挪走。那么上帝会听我们的祷告，救我们脱离一切的患难。所以要紧的再来就是祷告。还有一样，第十八节，耶和华靠近伤心的人，拯救灵性痛悔的人。不代表我们所做的事都会正确，我们都做对的事。还有一样非常要紧，我们犯错了，我们就来到神面前，真心的悔改，真心的悔改。所以伤心的人，灵性痛悔的人，神一定会帮助我们，一定帮助我们。因为我们有难处我们胜不过一次做不好，再一次还是做不好，再来还是做不好，对不对？怎么办？我们就祷告，我们就求主帮助我们。所以伤心的人，灵性痛悔的人，不要怕，主必拯救我们，必拯救我们。所以这里从第十三节到十八节就告诉我们，我们怎么样操练敬畏耶和华的道，就敬畏神的话，敬畏神的话，成为一个有福的人。第一个就是我们说话，记得求主给我们智慧， 求主帮助我们说话，是就是，不是就不是。哦，那求主让我们能够说温柔的话，哦，帮助人的话。再来，我们就是离恶行善，追求和睦。哦，记得和睦才能够让我们继续可以彼此建造。第三个就是总是要祷告，总是要祷告。啊，我们实在有限，所以我们实在能力不足，所以我们要祷告。第四个，如果我们有错，我们就真心的悔改，相信主的赦免，相信主的赦免。十九到二十节非常重要，一人都有苦难，但耶和华救他脱离这一切，又保全他一身的骨头，连一根也不折断。这一句话本来是讲所有的义人，但是后来归在耶稣一个人的身上，归在耶稣一个人的身上。因为这一节保全他一身的骨头，连一根也不折断，这是在约翰福音十九章啊，十九章十字架的见证，对不对？耶稣不是被钉在十字架上吗？然后法利赛人就跟比拉多说，太阳快要下山了，所以不能够让尸体在十字架上，所以兵士就去把那个犯人的脚打断，犯人的脚打断。那你们想，挂在十字架上的人脚被打断了，就撑不了太久，就会死的。因为你本来这样挂着嘛，站着，对不对？那你脚被打断了，你就整个怎样，整个被拉住，所以你很久很快就不能呼吸了，就是整个这里一压迫呼吸不了，就会死掉。所以脚的骨头要打断。那来到耶稣面前，看到耶稣已经怎样死掉了，所以他们就拿那个枪刺他，对不对？刺他。所以约翰就见证了，神保全义人一根骨头也不折断，就是讲这个意思。所以这个对我们来讲就是什么，就是说我们在这世上会有苦难，会有苦难，甚至好像耶稣一样在十字架上死了，还被人怎样，人还要再折磨他，但是不会，上帝一定保全我们，让我们能够走过死亡的幽谷，从当中复活起来。所以这里就告诉我们，最重要的投靠是什么？我们一直相信，最终的相信是耶稣基督为我们死而什么？复活，为我们死而复活。所以如果人恶必害死恶人，恨恶义人的必被定罪。一个人如果不对付罪，就一直在罪里面，如果倚靠主，我们就从当中得拯救。所以耶和华救赎他仆人的灵魂，投靠他的必不至于定罪。所以我们就成为一个真正有福的人。所以我们基督徒的有福，我们对主的投靠，对上帝的敬畏，对上帝的呼求是什么？保罗的话就是与主合一。我们在基督里面，基督在我们的里面，使基督的死成为我们的死，使基督的复活成为我们的复活。好，这就是我，所以我们把34篇啊，这是一首啊非常啊非常可以让我们安心的诗篇啊。所以当我们记得我们碰到难处啊，我们不知道怎么办，求主给我们智慧。所以你看大卫在亚吉王面前不知道怎么办了，那么哎，上帝给他智慧，他就装疯，对不对？啊，那装疯有效吗？哎，果然有效。啊，你装疯一定有些人相信，有些人怎样不相信，对不对？那最重要是王要相信才重要，是不是？那王相信了，大卫就跑掉了。啊，所以啊，所以这里很要紧。那这一段话里面要记得啊，耶和华的使者在敬畏他的人视为安营搭救他们。这也是我们常常跟孩子讲，孩子有一天长大离开你，对不对？那你不放心啊，那怎么办？ 好，那、你就要相信，跟孩子讲，你敬畏神，上帝就会一直怎样保护你，一直保护你。好，所以我们信靠神，投靠神，敬畏神的，一无所缺啊，寻求神的啊，什么好处都不缺。好，这就是我们在当中啊，成为一个有福的人。好。